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我们是今天课程是第855节个人情景事件的本质哈。那这一章一开始的话蛮有趣的哈。一开始罗是这么写的哈，就是赛斯告诉我们呢，他在书里面包括所有每个需要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意思是跟罗讲说你不用管闲事了，你不用多事，反正我要讲什么我已经都在里面了，这样子。可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有时候我仍然会选择把其他的特别适当的资料放在现在要进行的书里面。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答案是说，让我去表现我有多独立去这样做的机会。有没有看到赛斯跟他讲说，我给你的那个赛斯资料已经很齐全了，那可是他说拍谁哈？那既然是我在编的话，我有我自己的观点。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作为你自己，那么你的思想典范，你必须要去呵护它，必须要去成长它，必须要去珍视它。就算赛斯跟你讲说，我已经都弄好了，你不要多事。他说不好意思哦，我还是尽量的想要找机会来表现我自己。这是罗写的嘛？这是罗写的，注意开始写的。对，他说事实上，比我一起来的早得多啊。事实上啊，今天晚上的课程就是855节哈，插入这个资料，然后呢，我们的第八章就演了一些。本来在854节呢，第七章已经结束了，那第八章变成又差了一节，叫855节。那这一节是他高兴他要插进去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因此呢，这个课程就延后了一些哈。然后呢，他说852节真有提到一位物理学教授那里收到的信，然后呢，赛斯透过了那个教授的问题，做了一部分的答案。那今天呢，真重读那封信，很好奇啊，赛斯是不是可以给更多的回答？他说，我把这一章呢放在这里的理由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资料跟本书是很切合的。这是谁的观点？是罗的观点，对吧？所以我也不想无限期的把赛斯要多放在这里面，即便是这一本书，但是他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很重要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教训了啊。也就是说，你有你的观点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赛斯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不见得吧。好，其实今天的课程在讲一个东西哈，你如果站在实相之内，你永远看不出实相；但是如果你站在实相之外，你很容易看得出实相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有读赛斯书哈，你很难懂赛斯，因为你已经被他的定义住了。你如果用英文当你的主要语言的话，你很难看出英文它主要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用基督教的圣经在看所有的书籍的时候，你很难去跳开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之前在跟朋友在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英文版叫做For my own pleasure， 就是圣经上的话。那中文版翻译成说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你觉得这两个意思会一样吗？ For my own pleasure 是因为我高兴呢，我要你们这样做是因为我高兴要你们这样做啊。可是中文翻译成什么？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看哦，谁在翻赛斯书，他就拿到了一个主导权，因为你看的是他文字的描述嘛，对不对？他的一些文字描述，比如说他用的词，他用这个心智，或者用的是理性，用的是什么，其实他所用的词，词句本身又带着中文的固定的含义，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就是英文的翻译，不见得啦，你知道意思吗？不见得，因为已经加入了很多他个人的一个思维方式，他在主导这件事情。那如果不同的翻译者哦，他翻出来就不一样了。各位知道吗？像哦，我们在念灵魂永生，对不对？灵魂永生有另外一个版本，好、哦，那叫时空之外。我们早年在洛杉矶开读书会哦，我们并不是从灵魂永生开始的，我们是从时空之外开始的。好、哦，那时空之外我们上了大概第九章还是第十章？那刚好王姐来嘛，王姐就说啊，你们在上这个时空之外哦。为什么不上灵魂永生？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副主任、啊、他跟他很要好，他说啊，把我们就改成灵魂永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从第九章还是第十章再转换成灵魂永生。但这里有不同吗？我跟各位讲，差很多。因为什么？因为时空之外的观点是以佛教的观点在写的，所以他的注释、他的描述方式、哦、全部都是以佛教的观点在看的。那你如果看个人思想本质哈、哦，它前面七章也是王义胜翻的，前面在多少章我忘记了，也许是十章，也许是八章，反正前面的部分，它语法不是很一样，翻译的方式也不是很一样。那后面的部分是王杰翻的，所以你看哈、哦，不同的人在翻译一个文章，他所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Amy 有帮我整理那个丁克西的《朝圣者》，对不对？啊，其实这本书在台湾有两个译本的、啊，另外一个译本叫西半天问，对，西半天问，现在两个都解版了啊。但是你去看这两本书哈、啊，是同一本英文书，它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连名字都不一样，不是吗？今天我们在谈的课程是谈这个东西，就是你是什么基础，什么样的 base 在讨论一件事情。那当你是佛教徒的时候，你真的很难看出佛教的一些真正的观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跳开来嘛。可是当你跳开来，重新再看以前学过的东西，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啊、所以为什么赛斯在第一节课的第一章第一节课、哦、的第一章他就提到说，你要让我们认识真理，那我要怎么认识真理？他说你要尽量的读所有的书。好，不是这样的吗？是吧？尽量读所有的书，尽量做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好了。他说今天稍早呢，鲁伯很好奇我是否会口授给你们的科学家更多的答复。这里很有趣哦，真怎么想赛斯是不是都知道，他很好奇我是不是会口授这个资料。他说好吧，你既然这样我就来讲哦。所以当他在猜测的时候，我很简单的回应说，既然是出自如此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也很难给一个充分的答案啊。他说我可以口说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啊，可是这个答案没有用，因为他会越让他造成一些扭曲。你看哦，观察者是不是影响观察物，或观察者就等于观察物吧。我以这个思维当典范，你跟我讲什么，我是不是把我的典范来加到这个身上，然后用我的观点再把你的事情做一个解释，对吧？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他跟你讲说，是啊，我可以给他很满意的答案，我可能花很多时间，然后整理很多的更好的东西给对方，可是那有用吗？因为他就是那种典范呢。然后他提到说，鲁伯没有科学性的词汇哦，他并不是巧合。意思是说，鲁伯要当鲁伯，然后他准备来传赛斯资料， 这不是巧合的，他们对科学性词汇没有了，但是他的确是拥有一个科学性而且直觉性的心智。有啊，怎么会没有？可是问题是他就因为他如果有科学性的词汇的话，这个词汇本身会不会直接的把它抓成他没有办法再用他的直觉。字眼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东西啦。因为那个词汇本身，科学的词汇本身，它就已经先扼杀了你的直觉力，你的心灵方面的一个自由度已经没有了，因为它一定要验证，对吧？所以要以科学的用语，如目前所被了解的方式来描绘这个实相这样的企图，就对这个词汇付出了所不值得的尊敬。你对他要不要尊敬？比如说我在学科学，我要不要对他有所尊敬？要吧。那这个尊敬是不值得的。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对他开始以他为基础的话，那你所学的东西就跟你原来的能力就相反了。就那个心电感应的能力啦，或者是千里眼的能力啦，这个在科学上它就根本不承认，或在词汇上就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看很多你用中文讲的话，你要用英文去形容它，你有办法形容吗？或者有些英文的字你用中文去形容它，你真的可以形容得出来吗？就是真的很难嘞，是不是很难嘛？因为它本身这个民主系统他们的一个观点，他已经先设定了这个东西了。就我在开玩笑，我说我有个基督教的朋友，然后呢他每次讲话讲一讲就说啊，他要形容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他常常会说啊，这捧够开天就有了，盘古开天。我说哎，亲爱的，不是，你是基督徒，是上帝创造天地，不是什么捧古开天的，那什么捧古，你是基督徒怎么会有捧古呢？可是他的疑惑当中，他要去形容那个一开始就有的东西，这个台语的智慧当中就没有那个什么，就你觉得用盘古开天好像是最到位的，你知道回事吗？所以我是用这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对啊，你要有一个科学很精确的一些词汇，或者是对这个词汇表示一些敬意的话，那你所用的词汇一旦有的话，你就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那个自由度了，那个自由度就失去了。原来我国语讲不标准，这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我要更大的自由。那因为那种词汇自动的把较大的观念说成较小的严苛。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我朋友很多他在帮我整理那个朗读资料，那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他就一定会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不行。他说我也知道这个两个东西是一样的意思，可是他就是一定要问说，那到底是哪一个才是真正是对的。那他然后会补一句说，啊，我也知道其实不管用哪一种意思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你哦，
我没有这个毛病，
你没有这个毛病。所以换言之，这种企图加重了思考一个恍惚客观的宇宙。一个我跟你讲，一个科学的用词的话，那一定会去用，至少有一个东西会加强，就是宇宙是客观的。但是赛斯认为是什么？宇宙是主观的。为什么宇宙是主观的？你可以从他很多的描述当中提到，比如说我上次不是提到那个幽灵吗？看到鬼吗？你看到鬼不是鬼来，你看到鬼是你见过那个鬼，让你去感受那个鬼，对吧？你看到这个杯子，你所看到的杯子跟我所看到的杯子都是我们自己见过的，所以这样有客观的宇宙吗？没有，它没有客观的宇宙，所有你今天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你建构的。好，这里文永生讲得很清楚，然后他也一再在早期课一而再再而三的讲。那么 假如你有一个很讨厌的老公或老婆的话，到底是谁建构的？是你吗？那为什么你会建构这个？那跟你真正由衷的感觉有关呢？
那不是内我建构的吗？
啊，内我不就是你吗？你跟内我 并没有真正的差别。你可以跟真的能够知道内我的感觉，只要你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你就可以知道了。现在问题是我们尽量的用外在的标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内我是怎么想的，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说法了。所以呢，他说你这样是不是，假如说你用的词汇是很精确的科学性的话，那么你是不是在思考一个客观的宇宙，是吧？所以那么以客观的方式去描写宇宙的问题，你怎么会描写得到？你不知道那是你建构的，你不知道那是你感觉的。因为这个东西哦，其实很多宗教一开始就从这个当中去着手了。好，不管哪个宗教啦，你很多谈到说什么八识的观点呢，什么八识归机算或者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什么东西，总而言之就是你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你的感官去感觉到的世界，不然是什么？你告诉我，如果没有你的感官，你真的能感觉这个世界吗？真的可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用我的观点去创造我的感官，然后我用我的感官去建构我的世界，然后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的建构，我才知道它是叫做我要的跟我不要的，我喜欢的跟我不喜欢的，它是善的或是它是恶的，是不是这样来的？所以一旦讨论到一个客观的世界的话，你必然要讨论到你的觉知问题嘛，你的感官问题，因为那是你的对外的信息的崛起，对不对？这个重不重要？这个很重要啊！你看，有很多人他不只是这个哦，内在外在感官，他还有内在感官，他所看到的世界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宇宙，我们所看到那个宇宙是一个心灵或精神或心理的显现，不是这样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宇宙，我们以为是客观的，对不对？你看月亮在那边，哎，你的月亮跟我的月亮不一定一样哎。我昨天看那个海角七号，他看到那月亮，他说你怎么那么可恶，怎么可以笑我？他是上弦月，好像在笑。所以我们的宇宙，其实你去赛斯不管左边讲、右边讲、前面讲、后面讲，不管你看哪一本书，他跟你讲观念都是一样的。他跟你讲说，你的宇宙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灵或你的心理的显现，它根本就不是客观的。所以你如果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不良状态或不好状态，或者是刚 Kitty 说的杀人放火，那仍然是你心灵上、精神上跟心理上的显现，对吗？仍然是这种显现。所以你有一个很恶的内在心理，那为什么会产生很恶的内在心理？因为你有一个更善的想法在后面。好，那么现在而归以你们通常的词汇来说，一种客观性的表现的表象，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理的显现，它是一种你可以说通常词汇来讲，你说它是一个客观性的表现，但目前的科学、宗教或心理都没有一个观念性的架构能够接近解释或描写那样宇宙的弧度，因为那就是一个心理显现啊，你怎么去描写它？而且这种宇宙的性质，它是心理性的，是遵循心理的逻辑的。而你所了解的所有的物理性质，都是那些心理的逻辑的更深东西的反应，不是这样吗？好，你心中见恶，因为你心中有恶。所以 他说再次的，他为了要解释这个事情，他提到了，他说每个原子、电子、混子，以及你所能够想象的任何的粒子，它都拥有意识。换言之，它就拥有电能；换言之，它都拥有行动，对吧？所以我们之前在提那256节，他有提到嘛，你把我放在那个我们的群组上面的那一段话哈，你把它重新再看一看哈，他就告诉你说，一个本我，我们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这原子电子组成，对不对？那原子电子随时又变成别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有组成你的那些原子电子也好，或那些意识形式也好，它根本就是无穷的啊。但是它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意识形式？那难道不是你的心理或精神或心灵的一种显现吗？它当然是嘛。然后他说呢，除非你接受这样的声明，把它当作是一个基础性的邪说，否则的话，我大半的资料都变成没有意义了。那么这一点有没有很重要？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他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成立，那么赛斯书拿去烧一烧比较好。还可以花点光，花点热哈。那个等一下哈。我把这一段再补充一下好了，因为可能。有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他不，这里不是提到说，任何你可以想象的粒子、原子或混子都拥有意识。那我是提这255节这个地方哈，他说我曾经告诉过你，能量最小的部分，也就是原子、电子、混子，对不对？也拥有意识，并且拥有它自身的本体。哎，仔细看这一点哦，你的头发构成你的头发是不是一种意识？是不是细胞？那这个细胞有没有它的本体？有哦，你有本体，它也有本体哦。你是人，对不对？你有你的内在自己，对不对？那狗有没有？那树有没有本体？石头有没有石头本体？有啊。所以树有树神，石头有石头公，对不对？超没有超没有刚，没有那公不是那个公，对啊。好，他说呢，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本体。这个它本身的本体永远不会覆没消失了，它可能会形成新的完形，但本体会被保留。好，比如说这个木头，那么木头有它木头的本体，对不对？那木头被砍下来，木头被烧掉了，木头没有了，对不对？那它本体没有消失，它不会覆没。那你的身体，组成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原子、电子、混子，你的细胞随时在变换新的细胞，可是你的细胞都有它的本体，而且它的本体不会覆没，然后它本体不会覆没，随时根据你的需要、你的想法，它重新再建构你不同的身体。所以赛斯才会提到说，你的身体它是一个悬挂在可能性场的电磁网。那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现在身体不健康，你换一套思维方式马上就很健康了。啊，根本跟身体没有关啊，跟你吃什么都没有关啊。你患什么病或觉得老态或怎么样，你换一个不同的形式，它就是不同的身体的。所以返老还童有没有可能？有啊，如果你有一套非常非常年轻的思维方式的话，你的身体马上 变年轻啊。那你也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吗？如果把你丢到美国的中部，那边没有中国人，那他看你娇娇小小的，对不对？他根本看不出你的年纪，对不对？然后你又失忆了，你突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人家跟你讲说，哎，你十五岁，他说对对对，我十五岁。你这样活半年之后，你的身体所有结构都变十五岁。这个听说有人做实验成功过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 老了，其实是我们的思想在造成我的老。我最不应该的就是今年回台湾去拿了一张卡，叫做敬老卡。那张敬老卡又我很得意，你知道吗？我到哪里坐车都免费，坐公车全部免费，然后坐捷运都是半价，对不对？看电影半价。问题是，就很好玩的，就很好玩的。没有，因为以前都没有人会让座给我啊，所以其他人都，我跟我同事去，我同事少我五六岁，那都会让座给他，因为他满头白发了，老苍老要命，看到我他就不让座。现在我不用了，现在我自己找位置坐，然后把卡放前面。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没有差了，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一点了哈。那个255节他提到那个三面夏娃，他说他四个人格，这四个人格的四个人就是当主宰的，比如说我现在变成 A 当主宰的时候，身体状况马上变成 A 哦。比如他很年轻，他马上变得很年轻。 B 主宰他马上变 B 哦。C 主宰马上，也许只有一个钟头，也许只有几十分钟，可是身体马上变化。那这个东西你们仔细去思考以后会给你们很大的 hint。赛斯一进来，第一件事马上眼镜丢掉。为什么？他用那个身体没有近视，没有近视啊，对不对？那身体的状态马上不一样，声音、声调马上不一样，对不对？就不是原来的声音了。所以换言之，就是不同人格使用同个身体。所以为什么说身体是一个悬挂在可能性场的电磁网？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的身体这里提跟你讲说，它其实是一个原子电子的组合，而原子电子它有它的本体，而这个本体本身呢，它一直它本体不会毁灭，它一直会被保留。所以因此哈，过程人格能量包括一个不可想象数目的单独本体。来，你的身体哈有不可想象的数量的单独的细胞，然后这些细胞有各种不可想象数量的单独本体。你以为只有你一个本体吗？我念的是赛斯书哦，不是我自己写的哦。这个很重要哦，你看，构成人格能量包括一个不可想象数目的单独本体，所以你是由不可想象数量的本体来构成你的身体耶。那为了是什么？为的是要去 你去体验某一种感受，而你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去真正体验你是你自己。你要体验的是漂亮的要像林志玲，对不对？皮肤白的要像谁？反正总而言之，聪明要像翘子，没有了，开玩笑的。没有，我没有觉得我很聪明，包括一个
不可的
真
言。
然后形成了我们所称为的内在自己的东西，所以你的内在自己是很多很多的意识的本体共同形成你的内在自己，而这个内在自己随着组成它的能量始终在变化着。所以内在自己你以为它不变吗？然后你又怎么样能够告诉你自己是不变的？好，然后这更好玩哦，他说哦，但永远保持了基本本体，因此任何指定本体之内的潜在自我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个性以及自身知识，而不管在命令次序中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所以那你现在知道吧，假如说我现在形成一个人叫 Charles， 我有很多的，他这里提到说所有的组成你的你能够想象的粒子原子分子，它都有一个意思，而意思都有它的本体，它们共同组成你，而且你不断在变化。除非这个声明被你当作是一个基本邪说，或者你看赛斯资料你就永远看不懂，因为你一定会回到一个情况，就是那我以我自己来想的话，难道 我就是阻抗，难道这个是这样的话是内在还是外在的？你就没有真的能够理解到哈。你成为你自己，其实你真的要的，就是好好去体验 你身为你的那个独特性，那个特征性，你不要说哈，我用我的实相创造，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那你的信念有没有包括你的独特性啦、啊？那如果你的信念有包括你的独特性的话，你怎么去违背你的信念？然后说什么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哪来的目标？因为你的独特性你没考虑，如果说你的目标跟你内在的目标相抵触的时候，你觉得谁的目标是会是对的，对吧？我三四月份就想回台湾了，就来了一个张德芬，好，然后来信用卡又掉了或者什么，反正就是一直在发生不断的情况了，对不对？然后最后呢可以回去的，但是只能回去一个礼拜。会以为说那没有问题了，现在可以回去至少三个礼拜，对不对？机票也定了啊，那只能一个礼拜。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是你有你的独特性，其实跟信念没有关系啦。你说哦，难道这个事情你还不晓得是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吗？真的不是耶，真的不是耶，因为它有内在的特征性，它有你的那个想体验的自己在里头。比如说你身为一个林黛玉，你不可能说我要去学王熙凤，我现在来开一个林黛玉信念班，王熙凤信念班，然后告诉你说一二三，你就是要这样想，你要这样做，来 走路要这样走，话要这么说，然后你现在看清楚吗？你当你的信念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变成怎么样？你跟他信念半天，他还是林黛玉啦，对吧？你信念一条狗，你要尽量的想他信念他变成猫，六个月后他还是汪汪，他不会喵喵啊。哦，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声明，否则大部分的基础性的邪说就变没有意义了。你来这个世界上，你在体验你自己的独特性。那我们都不一样，可是你们都会相比较，对不对？人家她比较漂亮，人家她比较有钱，人家她老公对她比较好，人家跟爱情应该怎样才对？你看人家孩子应该怎样孝顺才好？人家某某太太他们会去投资会赚钱，你就不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在比较啊，啊，人家国语讲的比较标准，那你国语讲的不标准，难道我就天天在那边害羞脸红就好了吗？对啊，我不标准，我就接受那个不标准就好了啊，对啊。好，他说，因此哈，任何新科学的理论，如果想要发挥或获知真实的知识的作用的话，你就必须要以这个声明做基础。什么声明？外在的事，外在的现象就是什么？就是心理性的，就是精神性的，就是心灵性的，由内而外的表达。那如果由内而外的表达，你在外面怎么有可能看到他内在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还是回到那一条狗好了。你是赛斯的那条狗，你觉得他好可怜哦，饿得半死，然后又挨人家打，然后车子又把他的一条脚又弄破了，然后跑到北韩去又变成狗肉。那你说来来来，你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是这样吗？我来改变你的信念，然后你信念改变，你的狗生涯就会变好，是这样吗？不是吧？不是吧？它有内在秩序，它有内在秩序。那因为呢，我必须要用比较客观性的词汇，所以我就会永远在寻找比喻。他希望来告诉你，我不要那么主观跟你讲话。可是问题是，当你在找这个客观性的词汇的时候，比如说用英文好了，那么他就自动设立了一个他自己的知觉滤网。英文本身，比如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东西，你用它的语汇或怎么样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情况，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去抛开这个英文所给你的一个限制。前不久我们一个同学就是说，哎，你要不要用《红楼梦》来做諮商？我说你为什么不针对諮商来諮商？为什么你需要用《红楼梦》来諮商？因为《红楼梦》它是100年前、200年前的文化，当时的男女观念或对世俗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你怎么諮商？因为你根本就是在那种状况，你已经在那种基本架构里面，就是你的思维的典范就是一个清代或者是明代的一个思维典范，你就不是落在你现实的状态。 所以它就是一个问题，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它自动会受一个力网，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目的是要彰显他自己。我去看翻英文，他说，你的想法或你的什么东西呢？他就是 for my own pleasure， 我是我的高兴让你这样做的。那这个翻译会差很多，因为当你是一个以神圣的角度来看圣经的话，那么你所翻译出来的文句哈，就很偏神圣，对吧？所以，那么当然，任何的语言到某个程度都会如此。当然，任何的宗教到某个程度也都会如此，对吧？如果你用赛斯的思想去解释所有事情，当然也会如此。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自己内心。赛斯一直告诉你这一点。好，你看他的书，你只能当参考，你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所以他说，如我以前说过的物质宇宙就像一个概念观念扩张一样，我们一个观念我们不断在扩张，对不对？那其实宇宙也是这样在扩张的。他说以你们的说法就好像句子是建立在字上，对不对？一个字一个字这样，你有一个字，那字再去 叠句子嘛，那段落是建立在句子上，然后变成那个架构。那我现在是那个架构啊，我现在是那个架构，就是我的典范。我不管看什么事情，假如说你是一个女生，那么你这女生的典范当中，你已经包含了所有女生对一件事情的基本看法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男生的那些想法对你来讲根本不适用，很难来。因为我刚来美国第一件事情就人家在讲，我觉得说、他们的说法，他们在笑，他说怎么可以说是女生去追男生倒贴、女生喜欢那个男生，不是他们认为说你不应该去直接去 表示或什么样的。然后他的妈妈跟他讲说、你这样的话你以后会吃亏。那女生说我从来没有吃亏，吃亏都是他吃亏。那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的那个基本概念，你知道吗？好，中国人的基本概念是男生叫烈焰，对不对？啊，女生叫湿身嘛，这个差有没有差很多？语言本身或者是你的某些典范本身，它已经预先见过了一些你无法跳开的那些网路的。男生娶很多老婆，人家觉得说你很有办法；女生假如说嫁很多老公，人家会说你克夫，对吧？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的字变成句子，句子变成一个段落，段落变成结构，而每一个都维持它自己的逻辑连贯性跟证据，对不对？所以因此宇宙的所有的部分对你们也显现出那样的同样的凝聚性。我们身为一个人或在某一种文化里面，那个文化跟那个架构里面它已经有句子，已经有段落，已经有字句，那我们会按照那个字句，在任何时候你都会想那个句子，然后你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对不对？朋友有通财之意，人家跟你借钱，其实不借他，你很不好意思，对不对？那个问题是你到别的文化就没有这句话，那他也不会有这个概念，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开玩笑，朋友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在用，我说你为什么不捐？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们的宇宙的所有部分也一样具有那种凝聚性。我们在这个，我们是什么样的观念，我所看到的事情是怎么样，其实是跟我一开始这个人类或这个文明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概念所创造而成的。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在台湾的话， 你有亲人死去，你不拜他怎么可以呢？对不对？他们饿死，对不对？你要烧很多的纸钱，然后烧很多衣服让他穿，不然他会很冷，是不是？他最好帮他找个老婆、哦、如果没结婚的话，或者 找个老公给他。然后女生的话呢，你一定要找个什么人，让他什么有个皈依，对不对？不然他听说他会漂泊嘛，是不是？所以才有那种冥婚嘛，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来到美国的话，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什么还女生还要你要找个先生来冥婚一下，他才能够安心？那是不是中国人的思维？那这些冥婚啊或者什么的话，它跟后面的一些从以前来的对女生的概念，是不是本来就有这里面的观念在？是不是？就算这个什么长大就应该嫁啦，或者是说找个婆家你才会安心什么之类的嘛，是不是？所以很多就是文化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嘛，它是有联系性，它有次序。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宇宙本身就有联系性，本身就有次序的。然后你想像 Superman 那样把地球推一推，让它转不一样的方向吗？所以任何句子是都有意义的。当你用它的时候，仿佛它就是有自己的排列程序，对不对？啊，哪一天哦，你可以过，不要说一个月啦，一个礼拜就好。你的思维当中不要用成语会怎样，你会死掉，你知道吗？你说不用成语，你已经轻松了一大半，你要不要信试试看？一个礼拜都不用成语，脑袋里面都没有成语，是可杀不可辱，没有，不要这样讲，对不对？不辞皆来死。我记得我高中有一次从学校回来，好饿好饿，结果呢，我那个大姑就说：“嘿，什么你在讲了一遍，我就不吃了。”那不食皆来食，那个浮上我的心头，对，对。但是我如果没有这个成语，我就吃了吧。你们可以试试看，这是都是一种让自己比较自由的一种方式，就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你完全不用成语，我的意思是跟朋友讲话或思考完全不用成语，因为成语本身它有框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味道在内。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一定要努力，是不是？好，这个反正好，那个成语真的很多，那个成语字典一排，对不对？听说有一个老师说，那好，你来形容。很快乐，我很快乐，怎么形容？他说含笑九泉。这是含笑是可以的，九泉是不行的。所以它的次序是很明显，一个句子的有意义乃是因为它字母的组织啦、哦、这些字它组成，它是他说那由于他被说出来的话乃是由他的母音跟音节所组成的，他真正有意义并不是在于所使用的字母跟母音的音节，而是他排除所有其他的所有的子音跟母音的音节。你去看弹钢琴就好了嘛，这首歌之所以会变成一首歌是什么？当你每一次都排除其他的音符的时候，那个音就会显现出来嘛。排除其实也就是你写，其实一样，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赛斯是用这种方式是说，好了，因为你选择在一个可能性场当中，你选择了这个可能性，所以你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对吧？你今天排除了不进这个大学，跑到另外一个大学，是吧？你今天排除了不嫁这个男生，是嫁另外一个男生，是不是排除了？那我们的人生是在我们很多的无穷的可能性当中，我们选我们要的可能性。那其实就好像在说话一样，我们排除了那些我们不想要的字，所以我们选了一些我们要的字。可是这个在以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他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我们自己是一个可能性的自己， 我们任何可能性都有，但是问题是在我们排除了其他可能性，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这个可能性。那个某个角度来看又叫机会成本，对不对？你今天 来这边上课意思是什么？你排除了其他看电视看电影或者是跟你老公或老婆在一起的时间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是我们排除它一样的，在你说话的时候你也是一样的用这种方式去排除所有的字迹跟字母，所以你才会是现在的这样嘛。那这样是不是也适合我们的宇宙？当然嘛，因为我们有可能性场，我们有可能性场，那我们每一次都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才变成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它之所以有意义或一致性或次序，是选择的结果嘛，是从可能性当中选出来的结果。那不只是那些呈现出来，而是显而易见的哈。你们看到的那个显而易见的实相，是那些未说出来或隐藏在内的内在实相所生出来的。所以，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这是老子《道德经》上说的。我们之所以有，是生于无的。我们是从无当中生出来的。那一样的情况，上次跟你讲，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东西，空间它不是空间，它是意识呈现出来的才是。像我们现在呈现出来，你存在，对不对？可是你有很多的存在，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它并不是没有，它是在一个还没有显现出来的内在实相里面，所以有生于无了。那以科学的说法来讲的话，他说我不只在说那些隐藏的变数，我也没有在这里说是一个幻象，而是在讲它是一个心理上的实相。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世界，我们所碰到的人事物，我们所经营的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心理的实相。我先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去经验这样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要当好的諮商师，很简单的，对方如果碰到什么事情，你就问他一句话，在这个事情之前你是不是已经有这种感觉。通常都是，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心理实相的，对吧？这很好用哦，真的很好用哦。你跌倒了，那你现在所碰到这个状态是不是在之前，在跌倒之前就已经先有了？它是一个心理实相所创造出来的，他说不是幻象，而是一个心理实相表现在外面的外在实相。那既然外在实相都是心理实相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它有心理外在实相，它一定有心理实相。你看那些有钱的人，你问他说你是不是从小就觉得自己就一直有很有钱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有吧，对啊，你会有的。你觉得有人说哎，你活得 长寿还是短命，其实你很早就知道你长寿或短命了，好不好？你很早就知道了，你知道的。嗯，除非你不对自己还不够忠实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主观的，就是建构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实相。那在其中客观性是心理上创造的结果。你看到的客观哈，我碰到那个人，那个人变我老公，那个人很坏。嗯，不好意思，那是客观。你那个看起来的客观是你心理创造出来的，好不好？呀，不信的话再去解释看看，你还是差不多。除非你心理上改变了。但是其实赛斯也不是这样讲的啦，赛斯说哈，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你这个挑战太大了，你再选一个挑战小一点的哈，那你也有可能这样就比较容易成功了，不见得每一次都会失败了。你会选挑一个，好像我今天跳高，对不对？哇，十公尺跳不过去，那个两公尺可以吧？这 一跳就过去了，这样两公尺还不行，一公尺大概跳得过。他下面这一句话他说，这不只是你对实相的观念，而事实上是相对于你在宇宙里的位置。你看这句话多有学问啊。你是鬼的时候你看到世界一样吗？跟你现在一样吗？不一样吧。 你做梦的时候你看到世界一样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意识旅行的时候，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你所看到的世界一样吗？所以你对实相的观念，比如说，我认为这里就是太阳啊，那边太阳是从西边到东边啊，然后你当鬼的时候，说不定太阳是从东边到西边啊，那西边到东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对实相的概念哈，是相对于你在宇宙的位置在哪里啊？你在物质世界，那么你所看到的世界当然就是物质，以物质为取向的世界嘛。那你跨一点点到别的世界，就看到不一样啊。不是说观自在菩萨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你只要往后一提一点点，前面那个然后都是假的啊，是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个高山，你现在变成灵体的时候，一脚踢就给它踢掉了，或者就穿过去了吧？你看到世界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你在梦中你可以飞翔，对不对？然后地心并没有引力啊。所以我们对实相的观念是相对于你在实相的宇宙间的位置，这个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你在哪里的位置，你所看到的实相是什么？那连这样都是这样的话，那你觉得你现在所感觉到的你自己的生活，难道不是你站的位置吗？你有其他转世的自己所看到的人生不是那样，对不对？所以按照你在他内的位置，宇宙本身也是不同的，而心理上或心理上的法则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位置不同，我们对宇宙的看法不同，那心灵上或心理上的法则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在美国的话就太平洋时间，你在台湾是什么时间？中原标准时间，对不 对？不一样的 time zone。 所以台湾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早安，我说不好意思，现在是晚安，是不是？我们不一样啊，哎呀，我们的位置不一样，宇宙也不同啊，我们看到东西是不同的呀。你看到的是早安，我看到的是晚安，我这是开玩笑的啦哈。那他的意思是说，你用不同的觉知方式或身体意识，你感觉到事情是不同的，那你到底在乎什么嘛？这样 ，OK。他说宇宙的形形色色的次序知觉以及组织打交道，每个都依赖另外一个，但每一个也分别在他自己的领土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依赖另外一个，比如说 我来到这边，我们叫做镶嵌拼图，对不对？我就欠打的，那就有一个人会想打我嘛。我们一个跟另外一个都有组织，都有次序，都有知觉，啊，每个依赖另外一个，我们都牵在一起，然后呢也都有自己的领土啊。可是在你们的实相领域里面，除了概念的自由之外，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讲了半天，最后点出一个重点，你必须要完全自由，你才能够充分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本性。那你要自由的话呢，除非你概念是自由，不然你不可能有自由，因为那个概念会绑你。他从前面一直讲到这里啊，你用英文字思考，那么你的思考多少带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吧？好，啊，你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中国女生的思维方式，你很难跳开来从古代那个什么三从四德、五从六德那个东西出来了。好，你说已经没有了，对，没有了，但是它隐隐约约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出现，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要完全自由的话，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要。就像我说的，如果你一个月完全不用乘以，你觉得会怎样？因为那个乘以真的很框你嘛，对不对？除了概念的束缚之外，也没有真正的束缚。我们假如说有个内在推动力，内在推动力在推你的话，它是完完全全的在用全部的能量在 support 你。可是如果我们被 束缚住了，而没有真正的自由的话，我们就很难达到他所要我们去的那个目标。好，就好像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然后呢你的 GPS 跟你讲说现在下一个出口下去以后往右转，你说不要，那个出口怕怕，那边有鬼。好，那再往前走，那前面那个地方左转，不好意思，那个可能会失火，我一个朋友在那边自杀，我不敢下去。好了，那到底你要跑到哪里才会下来？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因为你们的概念形成你们的私人跟群体的实相，所以你们要从外面去检查宇宙，或从外面去检查你们的社会，你检查不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用你的观念，用你的想法，想要去发现你的想法，哎，去找窗户吧，门都没有了。用你的观念想要去知道你用什么信念的话，也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什么叫信念？信念叫信以为真的想法。只要你认为它不真，它就不是信念。只要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什么回事，那就不是你的信念。不是这样吗？信念就是你没有办法发现它才叫信念。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好，所以只有你在外面，比如说我现在灵体出有了，我才发现说，哦，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不对？你可以说，哦，原来空空的，空空洞洞的，是你的意识在行动。那除非嘛，除非你真的能够观自在菩萨，一直到了你灵体出游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原来鼻舌身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可是。现在你回到了物质世界的话，跟你讲说，哎，跟你讲翘屎是空的哦，你一定不会相信嘛，对不对？哪有？他刚才还骂我呢，开玩笑的哈。所以你要从外面的来检查这个宇宙，从外面检查你的社会哈，你很难了解了。你如果想要从内在的世界不知怎的哈，总是象征性的，而外在才是真的哈。那你就永远检查不到内在宇宙。你要从看赛斯书去了解赛斯书，你恐怕是蛮难的，因为你的基础就是以赛斯的基础为基础。但是如果你跳开来再重新看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一样的，如果你觉得怎么样才是接地气的话，你只有真正不接地气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接地气了。他说这里几个例子，他说呢，像战争是用他自己打起来的，或者是用炸弹打起来的，我们会说是炸弹打起来了，他打我嘛。可是在炸弹之前，我们是不是酝酿很久了？我们在梦中都一直在形成那个实相，那个内在的故事有了，内在那个剧本有了，所以那个炸弹才会在那个地方打起来，卢沟桥事变，对不对？可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已经酝酿了很多的心理实相了，就好像说今天会刮台风，是很早以前那个低气压已经慢慢在形成了，不是那一天刚好是怎样变成台风，不是的。在所有的时候，心理实相才是真正的主要实相，因为它形成你们的事件。这个我想大家学赛事那么久了，都听过百遍一千遍了，对不对？你现在梦中形成的那个故事，而且大家都同意了，它因此有一个内在的实相，而那个内在实相是真正的实相，所以会形成我们的事件。并不是说你无法在某个程度了解宇宙本质，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答案永远是存在你自己心智的本质里面，所以你要去外面去问人家说，我这事情该怎么做，去找叔叔的太太，叫神神。不是吗？你怎么有可能从你的问题，怎么有可能别人会知道？别人告诉你的是一个统一性的方法，是一个统一原则，或者是从别人观察到的。可是 你在做梦已经做了很久，你内心已经都有了，所以个人思想本质跟你讲说，你的意识心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你就简单的去问自己就好了。好，我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你自己心智的本质里面是有答案的，哦，是你有已经有答案，只是你不去看而已，然后你去看到，哦，别人告诉我什么。但是别人告诉你什么的话，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以后你都必须要依靠别人，第二个呢，你永远不会往自己的内心去找，而且你会永远没有力量。所以个人创造性的过程当中，哦，在问像以下的那个问题，就是问问题了，哦，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它要到哪里去，然后它对我自己或别人有什么影响，你问怎么会知道。很多人说啊，我做这个梦，俏子你帮我解一解看，我又不是你，我怎么帮你解。对，我可能说把那个什么解梦大全拿来看看，哦，你梦见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可是你有你的真正的感受啊，你的感受你不去问，你问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对啊，我的念头从哪里来，你的念头从哪里来，内在来的，啊，又到哪里去，到内在去啊，啊，对我或对别人有没有影响，我们在梦中都共同创造内在实相，不是吗？那当我从来没有被教过的时候，我是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如何去做梦的？有没有人教你做梦？没有，对不对？那你怎么会做梦？像很多动物啊，一开始一出生它就有某一种特质，啊，开玩笑说蜘蛛没有去上蜘蛛学校，啊，也没有去看看那个中央标准级到底那个土的丝是应该多少多细多厚多黏才可以才是标准的，它一样抓，一样抓小虫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它是本能的啊。所以当很明显的我有我的肉体的生死的时候，为什么我知道有一个永恒的实相？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有人以为说，你看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写说啊，人死如灯灭，对不对？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其实我们隐隐约约知道，其实我们不会死的，就算死了我们还有来生。所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世代都有轮回转世的一种说法嘛，对不对？这不是只有一个文化上有，而是它通行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民族之间都有这种说法，就是有一个转世的实相在，所以因此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实相。所以不科学的问题，他说我告诉你们了，这才是最科学的问题。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到某个程度，那科学那个方法考虑这样的一个资料的企图，也许就带来真正科学性的直觉的特质。科学是没有直觉的，科学反对直觉，对不对？可是当你去开始问那些不科学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直觉才会出现。你记得赛斯书一翻开，赛斯怎么教的？去问所有的问题。他说我怎么知道真理？你问呢，啊？你问就有人回答你，不是你的朋友，不是赛斯会回答你。只要你问，你内在就会告诉你答案。这是不是第一课就在讲这个东西？好，
问导游。
对，问导游。嗯，你只要问，那么直觉性的特质就会显示出来。好，那科学家的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不问那个不科学的问题。好，他们不去问，不去寻找，不是说寻找答案，而是寻找那个直觉性的答案。所以那个直觉会怎样呢？他说会帮助科学性弥补在像你们自己的看法跟我们这样不同看法之间的鸿沟。算是跟科学家的看法一样吗？大不相同，对不对？那科学家有自己的看法，那赛斯有他的看法，之间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怎么弥补？直觉，你自己会知道的。所以不要怕念赛斯书很难。像我第一次去新竹，然后他们听 讲听我一说啊，你讲的我怎么都听不懂。对啊，去了两次三次以后，每个人都跟我讲说，我现在都听不懂了耶，怎么那么奇怪？因为你只要坚持一下就好了啦，你只要坚持一下，不要稀释它，不要说我听不懂，你讲的很难，我不懂。你只要撑，你只要愿意去撑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发现你突然间都懂了。为什么？因为他只有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那一个多次元的思维方式跟单一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一般老师会教你什么？一般老师会教你励志，好，怎么样励志的方式？我怎么样改变我的信念？那这些东西你无法去真正去理解多次元真正在讲的是什么？你用自我想去控制，对吧？那想自我控制的部分一定会导致于相反的结果会出现，不是吗？你越控制，不是越匮乏吗？所以撑一撑，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我也是从辛苦当中爬出来的。假如说你一听就听懂了，阿尼亚你也不用听啊，你就会了啊。所以他最后是跟你讲说，你假如说你真的想要在科学上有所进步的话，那你就是不断要去问一些不科学的问题，而且这样的话有很多直觉的部分会出现。那这一节 就结束了。所以你看，你把这一节再把它统合一下，再整理一下，它告诉你什么？它告诉你说，就好像弹钢琴一样啊，你这个实相只是弹出来才有嘛。那这个实相，这个物质实相，它来自哪里？来自内在实相。不但来自内在实相，它有内在秩序，有内在意识，有内在行动力。那如果这个地方不考虑的话，那你这纯粹考虑外面那个部分，不就好像你一直在镜子上去擦口红一样吗？你怎么擦，你的嘴巴还是没有啊。对，因为你现在是不同实相，对不对？外在实相是内在实相的投射，好，外在实相是内在的次序所造成的，外在的任何东西是内在的感受去体验的。那么你现在去说，哦，我外在实相是怎么改变信念，不会说完全没有用啦，因为你的观念有时候你也会用那种暗示的方式，会让内在了解你是怎么想法。可是那里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很少人讲到，就是你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当你是自由里面害怕的时候，那个东西才会变成内在，哎，知道你是怎么样才容易错。不然的话，就是你本来用你 本身用你的恐惧已经把内在的路挡住了，你连内在的通路都没有，你怎么去把你的信息往后传，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的唯一前提就是你是自由的。好，我跟各位讲，你如果要叫你儿子听你的话的唯一前提是什么？我跟你讲，但是你可以听可以不听的，知道我意思吗？通常这样的话他是会听的啦，因为这就是催眠仪法嘛。你在告诉你儿子说，来，妈妈跟你讲，你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好啊，我建议你这样做，但是你不做是没有关系的。通常他会比较会想，哦，既然没有关系，我就考虑看看，因为没有关系，他就没有什么想要去抵抗你嘛，他就不会去你的问题当中去想尽办法去看看他缺陷在哪里，然后他会去用他的观点去讲。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丢给他，他说，哦，你可以做可以不做，那他就采取看看了，啊。那请问你对你的内在是不是也必须要采取同样的方法？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你可以参考看看，那他就会参考看看了。啊，只剩下十分钟了，哦，啊，我们还要再下一节吗？还是就先这样子？啊，讲一节我是有点罪恶感了。所以你看，哦，他就很好玩嘛。他第一开始就提到，罗就说：“是啊，你算是你很棒，对不对？我也知道你很厉害，可是你叫我怎么做，我没有完全照你的意思，哦，对不对？那你本身就有你的独特性啊。啊，俏是怎么讲，你管他怎么讲，你自己怎么想才比较重要，啊，对不对？但你可以参考啊，对不对？” 对不对？啊，我也是用同样的催眠仪法，我常常讲说，如果我的观念跟你相反的话，哈，哎，你不要怀疑啊，你尊重你的想法，我是不是一样用同样的方法？有什么想法吗？还有十分钟。有意见吗？其实这张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科学家你要回答他，你怎么回答他的也没用，因为他用他的诠释方式诠释你的资料。所以如果你试图用赛斯资料去像说服别人，问题是他根本没有这个基础，你跟他讲又有什么用？我一般不太做这种事的，除非他来问我。他问我，我就跟他讲。如果他没有问我，我不会想用我那一套来想说服他什么的，那没有用的。
你除了读那个赛斯这些书，你还会做别的新事情去？因为我觉得，像譬如说，那个内在的，该怎么讲？就内我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很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历程，很多人其实都是断了那个连接。那你怎么样重新去跟那个内我连接？
行动，不断的行动。
所有行动
哦，你能够看到，就好像赛斯从第一册就该跟你讲说，读所有的书，做所有的事，让自己内心完全自由。就好像说，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观念的话，就让所有的观念慢慢一直都浮现出来，先不要批判。你行动的意思是，当它是自由的时候，当它完全不受阻扰一直出来的话，你就知道你要选哪一个。你到把废弃。你就知道你要选什么菜吃。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不熟的朋友，尤其是那种异国人，常常我会带他们去吃buffet，因为你可以观察他都选些什么菜，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用我的想法，我可能说啊，你喜欢吃什么，可能煮什么给你，说问你你也讲不清楚。那一样的，当是大量资料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发现你自己是喜欢哪一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脑力激荡术嘛。当我有很多想法，我就知道，哎，我要挑哪一个。所以你有不断行动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些是内在的，哪些不是内在的。因为那个部分哦，你会感受很强烈，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好像就是像这个书吧，读书然后跟讲这样子，上去就是讲，就是比如说你讲解这些让别人知道，那你还要做别的事情，就跟自己。
因为其实你就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内在会不断创造很多的东西给你啊。比如说我昨天晚上看电影，对不对？我也从电影当中吸收很多东西啊。不需要的，因为你的内在它随时在善护念诸菩萨，随时在善护主诸菩萨，你的如来会善护念你啊。你的内在自己会不断创造很多的现象来让你理解。当你是自由的时候，你不断采取行动而充满着热情活力的话，你会从很多的行动当中去了解你自己能做什么，喜欢什么。那除非你有很多的阻碍，就是、啊、这样我不要，那样我也不要，那这个我不敢，那个我也不要，不愿意，那这样所有的路都会被挡住的。因为你一旦行动，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会带来能量，行动会创造本体，然后行动会让你知道你的本来面目。真的在所有的创作当中都是这种创作的。你看自由书写就可以写出像与神对话那种书，对不对？好，老神在在那种书，对不对？好，然后有的时候自由绘画像红通的那个乱画，他也是画出他的艺术，他根本也没写过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他也不算乱画了。像幻谷的话，他应该也没什么学过什么，不会说是上过什么艺术学校画什么书。他用他的感觉在画啊，他很自由的画啊，他很真实的描绘他内心的感受啊，不是吗？那我们一般来讲，在教写作的话，我们也是在想说，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想说我今天要写这个创世之己的东西，而事实上是你就让你的心不断的让它展现出来，你就想到什么先写什么。到后来你会把它做个全部的整合。我最近在想，我应该开始恢复我写短文的习惯了。我今年写了，已经写好了，没有花而已啊。 那我觉得写短文还是有好处，因为就想到什么写什么，你管别人怎么想，你要笑你就去笑吧，月亮也在笑，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也没回答你的问题，就不断的行动，好，大量的行动，那从行动当中去感觉他，因为你一定有感觉的，好，不是说碰到一个男生就马上嫁给他，因为现在不是那种亚当夏娃的时代，对不对？但是你可以从很多的男生当中，你会发现，哎，哪个人对他很有感觉，对吧？呀，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像你现在就在等于在教我嘛，因为你有提很多问题，那我就开始去思维，对不对？所以内在会创造你去问这样的问题给我。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自由，然后呢，我们有全然的行动，我们就不要管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只有一种标准，那就是你自己的标准，只有一种典范，那就是你自己的典范。你怎么样去培养你自己的典范呢？我开始以你的典范为主要的中心，然后参考所有其他人，并不是说你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是说你就跟社会要脱节，其实不是，是当你有自己的典范的时候，你会对应现在的社会，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有一个 niche， 有一个区间，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但是你不是说人家做蛋挞，然后你就拼命跟着去做蛋挞，那个没有用，对不对？是你一定有你的方式可以去创造一个完全跟别人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不要小看自己，因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创造的机会。即便你是90岁了，你有可能在一个念头当中，你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神来之笔，然后就创作出很棒的东西出来。那倒不是说你这样创作有什么什么了不起或什么，而事实上是你让你的内在能够把它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任何时候只要你活着就有创作的机会。但是创作机会真的不是以利为角度。那还是提到昨天看的那部电影，那个导演他说呢，我其实是完全不以那种市场导向，他希望以艺术为导向的。好，那其实他在他的作品当中是有很多是所谓导向的，没有错，但是他里头的含义我觉得他埋得很好，也值得很多思考这样子。你不用，你在 Google 上打一个对，然后你就那个 YouTube 就会出来了，好像这一两个月才出现的，我也不是故意要去看，因为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去看，我只是去看一下，哎，这个故事到底讲什么，啊，结果就两个多小时了，我去了看了好几遍了，对啊，蛮有趣的故事了，他有很多他埋的东西，你可能更仔细才看得出来，就他一开始用那个野玫瑰的那个动机，然后那个信封信，然后他讲的内容跟他们之间的对比，然后同样两个人都叫游子，我觉得那个东西都蛮有趣的伏笔啦。那他唱的歌，尤其是第一首歌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动态，可是第二首歌却非常抒情的。好吧，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谢谢。